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出访沙地阿拉伯，弱点被揭，涉嫌发动政变，德国逮捕25名嫌疑人。中共14纳米恐死心，荷兰计划配合美国。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要求对江泽民追责，秦刚可能卸任，自我嘲讽是战狼。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疫情爆发之后第三次踏出国门，7号抵达沙地阿拉伯进行三日访问。中共官媒吹嘘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沙地领空，四架沙地空军战机怎样升空护航，专机降落之后机场如何鸣礼炮等等。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和阿拉伯国家共同向美国发出信号，习近平这次访问行程受到美国密切关注，外界亦正在关注美中两国和沙地阿拉伯之间关系的走向。法国24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和该地区领导人进行三日的会议，重点是能源议题。有消息称，中共将和沙地阿拉伯签合作协议，涉及金额可能达300亿美元。彭博社记者指出，最近沙地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出现不稳定，令大家更加关注沙中关系。沙地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中方现在和他们购买的石油比美国多好多。知情人士指出，沙地阿拉伯正在考虑在对中销售石油时使用人民币替代美元结算。不过《华尔街日报》亦指出，沙地阿拉伯是美国武器的最大买家，战略和安全上和美国关系极深，推动人民币结算难度仲是好大。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登及分析，习近平这次出访是想继续延伸他的领导人外交正常化，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可以借由改善和中共大陆关系试探美国的反应。不管是美国回头加码，还是是中共进一步扩大投资，对中东国家来讲都是不蚀本的生意。比利时布鲁塞尔管理学院客座教授伯顿·盖伯顿则认为，尽管美沙关系正处于低潮，但沙地等阿拉伯国家并没有打算放弃美国这个传统伙伴，和中共的接触更多集中在经贸投资层面。自由亚洲报道，习近平此行亦将参与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以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显示北京有意拉拢阿拉伯国家。而在中沙加强伙伴关系之际，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正在对中国进行新一轮的防范围堵计划。美国参众议院军委会领袖6号晚间公布协商定案版国防授权法案，计划在五年内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援，并优先将美国超额防卫物资提供给台湾。日本宣布提高国防支出占比，目的是应对逐渐严峻的中国和北韩威胁，以及越发紧张的台海局势。而欧盟因为和中共的两项贸易纷争，将争端移交世贸组织 WTO 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包括向世贸抗议中共对欧盟成员立陶宛的入口制裁，以及对欧盟企业知识产权的侵犯。报道称，中共外交寻求在侧翼突破，习近平中东之行希望拉拢非西方国家以抗衡西方的压力，但在中国外交的主战场欧美日等方面上尚未有任何突破的迹象。时评人士黄克分析，访问沙地是中共20大后的第三波外交 show， 凸显了他的中东野心。中共对阿拉伯国家和海合会所抱的希望很大，外交攻势很猛，但他的野心最少受四大因素制约。第一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重重，中共明显缺乏调解能力。第二，中共的两大政策影响阿拉伯国家对中共的信任。一是中共在新疆对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镇压，另一个是中共在中东搞的全方位外交，想左右逢源，既拉拢以色列 有拉拢什叶派的伊朗，不能不令阿拉伯国家质疑中共的深层动机。第三，中共经济走势长期向坏，将严重冲击中共和阿拉伯海合会的全面经济合作。第四，是来自美国的反制。纵观中东现状，中共的外交攻势可能有一些局部的进展，但从趋势上讲，随着中美脱欧的加剧，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的中东野心势必碰壁。一直以来实施民主制度的德国日前传出企图政变的消息。12月7号凌晨，德国警方展开全国性大搜查，逮捕25名疑犯，他们涉嫌图谋发动武装政变，来推翻现行的民主制度。来自德国11个联邦州的3000多名警察和安全部队参与了这次全国性的逮捕行动，其中包括突击德国最少11个州的130多间房屋和公寓，包括德国精英士兵的营房。据德国媒体报道，该组织本应计划冲击德国议会和联邦议院，并劫持知名政客作为人质，以图推翻德国民主，建立军政府，并开始和俄罗斯的谈判。一名以罗斯王子亨利13世 Heinrich XIII 为代号的71岁男子被认为是上述计划的核心人物，共有52人被指控参与或支持政变企图。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团伙自2021年11月就策划暴力政变，上述人士包括持极端主义立场的帝国国民成员，帝国国民大约有50名成员。据称，该组织计划推翻德国现有的共和体制，用仿照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国家体制来取代它。警方逮捕的25名嫌疑人中，包括现役军人以及同极右翼组织有关的嫌疑人，其中24人是德国公民，另一人是俄罗斯人。此外，奥地利和意大利亦各有一人涉嫌参与政变，被警方逮捕。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克尔曼 Joachim Herrmann 表示，已经发现多名嫌疑人参与筹划恐怖活动，并称他为近年来存在于极右翼的最大恐怖组织之一。警方还逮捕了出身贵族世家的嫌疑人，自称罗斯王子亨利13世。据称，如果政变成功，将由他出任德国国家元首。由于嫌疑人中很大的一部分是退伍军人，因此这次的行动被认为特别危险，尤其是因为据称有迹象表明嫌疑人持有武器。德国联邦检察机构表示，目前仍然有27名相关嫌疑人尚未归案，调查行动仍在继续。在台积电进入美国建厂的同时，中共的14纳米或更先进晶片，亦称芯片，可能会死心，因为荷兰已经计划对出口到中国的晶片制造设备实施新的管制，最快下个月就会与美国达成协议。官员表示，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报道，美国早就对卖到中国的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施加了更多限制，在西方多国已经响应之下，就关注荷兰会如何选择。因为荷兰和日本是两个向中共出售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主要国家。目前知情人士透露，荷兰正在考虑新的出口限制，可能会禁止销售能够制造14纳米或更先进晶片的设备。荷兰官员倾向与美国合作，限制中共获得晶片技术，因为双方有相似的国安担忧。而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上个月已经表示，荷兰正在与美国、日本和南韩就此问题进行协调，两国官员仍在谈判，最快可能在下个月就荷兰的限制措施达成协议。报道指出，荷兰可能将一些对中共的非正式技术禁令编转成法规，并进一步扩大限制范围，这对美国限制中共科技和军事野心的努力有所帮助。 知情人士称，荷兰以耳中的新出口限制可能禁止向中国出售能够制造14纳米以下先进晶片的设备，此举将令荷兰的规定和美国的限制更为一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前犯下的罪恶越来越多地不断被曝光。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 Newt Gingrich 在回顾江泽民的死亡时表示，中共领导人为了维护权力不惜大肆杀戮。他认为江泽民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蓄意的镇压和暴力政策负有很大责任。金里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该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是极权主义独裁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温和派，没有一个是在我们看来是善良令人愉快的人，随时准备杀戮，这是保持权力所需要的。人权倡导者将江泽民描述为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反信仰运动之一的策划者，尤其是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因为法轮功信奉的是以真善忍为中心的道德原则。金里奇提到1997年他作为众议院议长在华盛顿接待了江泽民，他认为江泽民是中共政府非常好的捍卫者，当遇到对他的统治构成挑战时，他党的本性就暴露无遗。金里奇说，很明显独裁政权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它代表了另一个合法中心。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信仰它政权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对政权生存本身的威胁。它还指出，基督教和藏传佛教等其他信仰团体亦因这个原因受到迫害。金里奇指出，法轮功受到的迫害和它的程度令人震惊，咁亦话俾我哋知中共呢个体制有多么极权。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被传系下一届中共外交部长嘅热门人选，佢近日喺美国嘅一场演讲中自认系战狼，引起哄堂大笑。另外佢亦似乎暗示将卸任反国。秦刚喺担任驻美大使嘅一年多时间内，未能为当局发挥作用，甚至未能见到拜登政府的主要国员，被外界认为是遭到拜登政府的冷落，在美国坐冷板凳。秦刚在6号应邀出席美中贸委会年度晚宴，在演讲话感谢该贸委会葛士柏主席对他的介绍，并说对方忘记了一点，没有说他是战狼。他的说话引起在场的哄堂大笑。知情人士早前透露，秦刚在2021年7月抵达华盛顿履职之后的几个月内，只限于同少数美国官员会面，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 Laura Rosenberger。 消息人士称，尽管中方一再要求和更多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会面，但接触范围仲是很窄。对秦刚在华盛顿的斡船工作，前墨西哥驻华大使瓜哈多 George Guajardo 星期四公开推文提醒说，中共最高的外交官杨洁篪亦曾经出任驻美大使，但他和美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友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